大家平安，很高兴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请问大家，大概十天前是什么节日？不知道，什么饼吃过了都忘光了。什么节？
中秋节。
中秋节。请问你，在中秋节的时候有没有赏月？没有。啊，请换成我那一个 PowerPoint。OK。啊，中秋节的时候很多人赏月，就很喜欢啊吟诵赏月的诗。这里有一首哈很有名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从小学就会读这个了哈，就背下来了。但是小学生很调皮，会改，举头望明月，低头思便当。便当知道吗？那个 lunch box。OK， 其实圣经里面也有赏月的诗，就是你现在看得到的。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个是在诗篇里面谈到说，看高山，当然就看到神所创造的月亮在当中啊。不过这一首诗歌，诗篇的这个诗，还有李白的诗，我把它改了。改成我自己的赏月的诗，叫做举头仰望神，低头感谢神。但愿我们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当然不是今年了，以后你看月亮的时候能够举头仰望神，低头感谢神。这是从诗篇里面121篇出来的啊。哎，走不过去啊。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从这一首诗歌，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真理在当中，就是上帝创造了这个大地，包含月亮在里面之后，交给人来治理，来管理这个大地。这个就是最早的与神同工的一个形态。这是没有电哦，还是没有开电？抱歉。好，上帝创造大地之后，交给人，你们来管理，来治理这个大地。这是最早的与神同工的一个形态。每一个属神的人就成了上帝的同工。一直到现在，同工这一个名词在教会里面还是继续在使用的一个常见的用语。今天刚刚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想从这边来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与神同工。第六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就说到我们与神同工的啊，谢谢。同工这一个词讲的就是说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打拼的人，在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在军中里面叫做同袍，在政府机构或者教育工作者或者辅导人员当中或者社会工作者当中都用同人来称呼。但是教会里面一般用的就是我们是一起同工的人，就是一起在服侍的弟兄姐妹，是同一个信仰，一起来为主打拼的这样的基督的门徒。保罗他 在哥林多教会传过福音，他在那里牧会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还是动不了哦，奇怪。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在那里牧会，他了解到说这一个教会，这一间哥林多教会是很有特色，但是一方面又是问题特别多的一个教会。同工很有口才，你看这些经文啊，然后一面听啊，很有口才，知识丰富，还有属灵的恩赐。但是另一方面，保罗感慨良多，因为他们彼此中间有纷争，所以保罗他就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这个教会说，你们不可以分裂，不可以分裂，不可以分党的，要一心一意地彼此相合。保罗发现教会里面有许多同一个信仰但是又不能在一起来打拼的这些同工，所以他希望说你们要放弃你们自己的想法，彼此在一起来成为一个无可指责的教会。哥林多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教会里面的信徒应该是蛮多的，但是各自拥戴教会的领袖，不同的教会领袖。请转到下一页啊。所以在各自拥护不同的领袖当中，就意见冲突出来，会那种纷争啊、不和的现象。当中有属保罗的叫做保罗派，属亚波罗的叫做亚波罗派，还有属于基法，基法就是彼得，耶稣的门徒彼得，这个就是基法派，或者称为彼得派。什么叫保罗派呢？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保罗，他说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你们的，用基督在耶稣基督里用福音生出来的一间教会，所以保罗跟他们关系非常的密切，情同父子这样的关系，拥护他的人就很多，特别是那些犹太人啊，特别是那些非犹太人，一般称为外邦人，就很拥戴保罗。所以保罗他有一个称呼叫做外邦人的使徒。而亚波罗派是因为有一个那个时候很有学问而且口才很好的一个传道人，就是这位亚波罗，很会讲解圣经，吸引了很多人而且他很热心的在犹太的会堂里面在犹太会堂里面他就换党的讲论还有教导有关耶稣的事情，所以在外邦地区他就吸引了很多的人来跟随。彼得派或者说基法派是因为彼得他是犹太人，他是耶稣门徒我们也知道他是门徒当中的核心门徒，所以住在外邦地区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很重视犹太的律法严格的遵守犹太的规矩，特别是有关于割礼的事情，然后他们就集合在一起，很推崇彼得，跟保罗派就分庭抗礼。好，请下一章啊。另外一个不是前面，另外一个第四个就是属基督的，一般称为基督派。他们不搞个人英雄崇拜或是领袖的崇拜，但是他们也自成一格，他们推崇的就是耶稣基督。说起来是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也会出来，就是会有属灵上的优越感，认为只有我们才是属于基督的。带有这种想法的人有时候会很麻烦的，就是会认为说我是上帝的同班同学，这样的味道会出现，自以为我跟上帝之间 有热线相通，所以有时候会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现象，就会讲说上帝跟我说怎样，然后跟大家讲，好像大家都要听他的一样，或者讲说你们不知道的我来告诉你，这一类的话就出现了。但是话说回来，这种坚持说我们是基督派的，他们实际上是把耶稣基督降低了、贬低了，变成跟保罗派、亚波罗派还有彼得派是在同一个水平上、同一个等级上。所以如果教会里面有这种不同的派出来的时候啊，有的推崇这一个传道人，有个推崇另一个牧师，这是很危险的现象。所以保罗特别提醒说，我们跟随基督的人不过是与神同工，下一章哈，不过是与神同工的。有的经文翻译说我们是神的同工，直接就翻译出来说是神的同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英文的翻译哈，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同工。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就已经提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那边还用两个比喻来讲，一个是与神同工的人好像在耕种田地有些人是浇种的，有些栽种的，有些人是浇灌的，但是谁让他生长？只有上帝让他生长，其他的都是上帝的同工。还用另外一个建造房屋来做比喻，在建造房屋，每一个人参与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方面的这种建造房屋，但是我们只能在稳固的根基上面来建造。这个稳固的基础、稳固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其他的人不管怎样做都是耶稣基督的同工，都是神的同工。弟兄姐妹，我们是神贵重的器皿，也是他的同工。教会的事工绝不是靠着说某一个人他有特别的那种魅力，也不是用各种花招噱头要来吸引人来教会，我们靠的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权柄。神给我们能力、智慧，我们顺服他，我们信靠神的权柄，在教会里面一起来服侍。所以我们不能喧宾夺主，不能自以为说我很了不起然后夺取了主耶稣他配得的荣耀。反面来说，就是我们要很清楚地知道，我是上帝的同工当中的一位，真正来成就教会的所有事工的是我们所信的上帝。好，下一章我想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与神同工。第一个是在第一节跟第二节谈到说，我们与神同工不能徒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在这边就让我们看到神与神同工跟神的恩典两个有很紧密的那种连结的关系下一章保罗在第五章就已经提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但是这个经文之后接着又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所谓一切都是出于神，就是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神的作为，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因为神的恩典，然后让耶稣基督让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也就是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是白白得来的，并不是说我做了什么我才可以得到神所给的恩典。但是我们得了恩典之后，我们成了基督的使者，而且也是神的同工，就不能白白承受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要尽力去把神给我们所托付的这种使命 去劝人与神和好，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事情。谢谢。保罗在这边他引用的旧约啊，旧约以赛亚书，引用以赛亚书49章第8节里面的经文，谈到同样的事情，就是现在是悦纳的时候，是拯救的日子，在以赛亚书已经提过了啊。所以保罗借着这个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基督已经来了，他带来救恩，他献上自己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所以在基督来了之后，每一天每一个日子都是拯救，都是悦纳，所以他才会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高呼说，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他呼吁的就是要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大家把握时机来领受上帝的救恩，也呼吁我们这些承受上帝恩典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不能白白领受神的恩惠，我们把握时机与神同工，带给人与神和好这样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与神同工的话，我们积极要做的就是我们能够听到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主对我们所说的什么呢？这里有两个经文提到啊，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着的工，我们要去做神差我们去做的，当然最主要的就是传福音。另外一个是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所以在这边啊，保罗的呼吁也是对我们现在啊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呼吁，我们要去做神差我们去做的这些啊事工，或者去服侍人。另外是要竭力的去做，不要动摇。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晓得的啊，我们不能徒受上帝的恩典，我们要竭力的去做神所交付给我们当做的工。好，第二个要来看的是与神同工，我们不能成为别人的妨碍。第三节很简单的，就是只有提到说啊，我们不能叫人有妨碍，否则会受到毁谤。这句话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面哈，新的修订本把它翻译成：我们不在任何事情上妨碍任何人，免得这使命被人毁谤，比较清楚，比较直接了。作为上帝的同工，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都是要结出福音的果子来。我们不能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不能成为别人的妨碍。所以不但自己不跌倒，也不妨碍别人来寻求耶稣，不妨碍别人属灵生命的成长。一旦我们成了传福音的一个绊脚石的时候，会拦阻人来领受神的恩典，他会拒绝信耶稣，也会引来别人的批评和毁谤。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就是不要让我个人的言行，我的个性来妨碍别人信主，来妨碍别人亲近主，来妨碍我们结出福音的果子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要认识真理，而且在真理上做一个与神同工的人。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别的地方也提到这一方面的啊，我们来看看几项哈。第一个，要按着正义讲解。按着正义讲解，这个很多人熟悉的经文，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来讲解神的道。所以 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会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传道人，或者那种特会里面的来讲道的人，有人传福音能言善道，讲得天花乱坠，有人是左口笨舌，词不达意。但是我们必须小心去看待，这些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不能乱讲，行诡诈、曲解圣经、扭曲神的话来谬讲神的话，会带来教会的混乱。所以要正确的来讲解真理的信息，这才是重要的一件事，这才是把得救的福音带给人。另外一个是要传讲完整的福音。有一个5岁的小孩，他问他的爷爷说，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爷爷就简单的跟他说明了，讲一下说什么是罪，还有耶稣为了拯救我们的罪，他牺牲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这个孩子听了就很高兴啊，懂了，就跑出去玩。结果过了几分钟，爷爷在房间里面听到这些孩子在讲话，在对话的当中，孙子告诉他们的小朋友耶稣为什么死了那个原因。其他的小朋友对孙子说，可是耶稣没有死啊。那个孙子回答说，不对啊，他死了，爷爷告诉我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故事好像到这边就一个段落了，对不对？爷爷听的在房间里面听了之后，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他猛然警觉到说，啊，我没有把所有的故事很完整的跟我的孙子讲清楚。所以孩子进来之后赶紧把他叫过来，来来，乖孙，我再跟你讲刚刚那个故事，然后跟他说明耶稣死了，但是耶稣又从死里复活了，让他了解耶稣虽然为我们受死，但今天耶稣仍然是活着的，我们可以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过我们得胜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当我们跟人介绍耶稣的时候，要讲完整的福音，讲完整的福音，也就是十字架还有主复活两件事，我们都要提到，这也是使徒行传前面那几章常常强调的，保罗、彼得他们都是这么说的。与神同工的侍奉，要讲完整的福音的真道，也要活出基督信仰的生命。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刚刚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宣金姐妹她祷告已经有提到这一句话了，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与神同工，要意识到我们跟肢体之间我们的彼此同工是怎么样的，我们的搭配服饰是怎么样的，然后要时时学会说，我要检讨自己，我的所言所行是不是合乎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里面讲到彼此非常的多，这里你可以看到好几个彼此，所以在当你圣经里面看到这些的时候，要反问自己，我是不是有像这样，举几个例子，我有没有彼此相爱，我有没有跟别人彼此接纳，我有没有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而不是拿这些话来对付别人，你有没有这样做，你有没有那样做，如果这样的话会影响到你自己的生命，也影响到整体教会的事工。有一个姐妹屡屡的劝她的先生说，你要去教会来听道，来接受福音。这个先生总是推三阻四的推脱，他说，信教无非劝人为善，我平生正直廉洁， 与人为善，信不信都一样。但是啊，熬不过妻子再三的邀请，有一个礼拜天终于说好吧，我就跟你去吧。在听当天在听牧师讲道的时候，这位姐妹看到，哎，我先生今天一直听讲道都在点头点头，心中就很高兴说啊，这个顽石点头了。然后结束之后回到家，就问她老公说，你觉得今天牧师的讲道怎么样？先生说讲得很好啊，很有道理了。然后又在问他说，那你要不要接受福音成为基督徒？先生说啊，不必啦。姐妹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他说聚会结束的时候，外面在下大雨，有车人自己开车走了，叫到计程车的人坐车子走了，有雨伞的人自己撑着伞走了，没有车没有伞的困在教会，没有人管他们。这就是你们常讲的爱心吗？接着又说，我如果有车的话，我一定会问有没有人要坐我的车。我如果有伞的话，我一定会愿意跟人一起来撑这把伞。你觉得我还需要成为基督徒吗？这个姐妹一时讲不出话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弟兄姐妹，我们要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是这种样子？我们与神同工，在讲很多真理的话，很正确的话，传讲完整的福音，但是有没有考虑到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呢？不要让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引起别人的误解，引起争议，因为一时不察的时候，我们会失掉爱心的榜样，会绊倒人的。所以我们必须很小心的啊，在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一个妨碍。好，第三方面来看的，与神同工是表明是上帝的仆，上帝的用人。在这个经文里面谈到很多各种各样的情况啊，待会我会把它归纳一下。保罗在这边说他是上帝的用人，就是一个仆人的意思。在十多年前，我跟师母我们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那边的一个神学院服侍，在那边我们早上有晨读，就是读圣经哈，晨读的时间。我带的那一班有一天早上在晨读的时候谈到仆人，我很自然的就提到说啊，主耶稣他留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成为仆人的榜样。耶稣他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在他的腰，把自己当成仆人来为门徒洗脚。因为耶稣用这样来示范说他是一个门徒，希望他的门徒能够学到这种仆人的心态，所以耶稣留下这种仆人的榜样。那时候班上的一个学生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说牧者在牧养教会怎能是仆人？如果是仆人的话，怎么推动得了教会里面的所有的服事？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圣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耶稣他的本意就是来服事的。耶稣他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当然我们都能够明白，这是主耶稣要我们放下身段去服事人的。刚刚我提到在西班牙的那一个神学院啊，有一次来了一个从美国过来的一个牧师到我们那边住在神学院的宿舍， 他是来服做其他的服事啊。啊，有机会跟他一起吃饭，我们就边吃饭边聊的时候，他提到一个情况，说他们美国有一个教会在聘牧师的时候，有一位来应征的牧师，他开出了条件，如果你们接受我教会的啊，接受我当教会的牧师的话，以后教会所有的事务都要听我的，都要照我的去做。我听了之后蛮讶异的啊，超出了我的理解。保罗他自称他是使徒，保罗却是对教会说，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这是保罗他对主的心意深有体会，知道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做神的仆人，与神同工来服侍人，是他的一个目标。另外我们要看的是，做神的仆人是要付上代价的。刚刚很长的经文啊，就提到了有这么多要付上的代价在里面。我想分三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就是会有问题艰难的一面，会碰到患难、穷乏、困苦。保罗他没有固定的收入，他一方面传道，一方面支帐篷。但是他遭遇过海难，啊，曾经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面挣扎，又屡次行远路，还有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人的危险，就是犹太人哈，在外邦当中也有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还有教会里面会有假弟兄啊、假信徒的这些危险，保罗经历的就是这么多。第二方面，他备受攻击，被鞭打、被监禁，还会有搅乱，或者是称为动乱啊。他曾经被鞭打，曾经被下监狱，棍子打他，用石头丢他。特别有一次在腓立比的时候，他遇上了一个女人，他这个女人靠着被。碰上一个人，这一个人是靠着他的一个使女，这个使女被巫鬼所附，所以能够占卜，能够讲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就发了大财。但是保罗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带领，赶出了这个邪灵，断了这个主人的财路，然后就被抓到监狱里面，然后在那边受到鞭打，受到牢狱之灾。这是保罗经历过的这种负伤的代价。还有第三个方面是环境的恶劣。我们看到的经文是勤劳警醒不时，这个比较不容易理解。你看到刮胡写的啊，新的翻译已经把它改了。劳碌、失眠、饥饿，他碰到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日子过得是很恶劣啊，多次不得睡，多次不得食，会受寒冷，而且会赤身裸体。所以保罗碰到这么多的艰难困苦，但是不是只有这样，他还讲还有心灵上的一些压力。他继续讲的，除了外面的刚刚讲的所有的这些事情之外，会众教会挂心的事情天天落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讲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牧者的心怀在当中，他就是用这样做一个仆人的侍奉。我们与神同工，就是要像保罗这种方式啊，做这样的方向，知道说会碰到问题，会付上代价，但是还是愿意。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太担心，因为呢，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会彰显出 持久的忍耐，或者许多的忍耐，会有连结，会有知识，会有坚忍，在我们当神的同工的时候出现，我们会有恩慈，会有圣灵的感化，会有无畏的爱心，还有会讲出真实的言语。神的大能也时常在帮助我们。这里有一句话比较难懂的，就是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这一句话我把它用这样比较简单来解释的，就是以正义作为武器攻击敌人，也保护自己，保卫自己。仁义的兵器就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与敌人相对，所谓敌人当然就是魔鬼撒旦，也可以保卫我们自己，让我们不至于被打垮。这些的生命的特质表明，一个上帝的仆人，一个神的同工，就是会碰到这些，但是也有神的同在。如果是这样的话，荣誉或者羞辱、恶名或者美名，对我们来讲都不重要，不会有任何影响的。重要的是我们要与神同工，重要的是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要对主忠心，要尽心来服侍。在圣经保罗谈到这些时候，接下去就讲了一些比较吊诡的一些讲法啊。这个词不好翻译啊，好像一个对比。因为与神同工人，他的信仰的，他的生命是很奇特的啊。保罗用这个方式来讲啊，这几句话，一二三四，这七句啊，我简单说明一下。人家说我们是骗子，其实我们说的都是诚实的话。人家说我们籍籍无名，但是其实我们是家喻户晓。人家说我们死了，其实我们都好好的活着。我们受刑罚，却是不至于丧失生命。我们忧伤，却常常有喜乐。我们贫穷，却使许多人富足。我们好像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这里告诉我们的，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用担心，神会与我们同在的。作为神的仆人，处境或者顺利，或者艰难，但是当我们愿意与神同工的时候，在主里面有平安。就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主已经应许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信靠主，顺服主，有平安，有喜乐，能够欢欢喜喜的与神同工去服事。最后要告诉弟兄姐妹说，我多么盼望你是一个与神同工的基督徒，但请你要记得，不能徒受上帝的恩典，不要成为别人的妨碍，而且愿意甘心做一个上帝的仆人。除了这些，我想再多加一个叮咛，就是要有主的同在，与主同行。这也是在我们与神同工之前有两个很重要的环节，有主的同在，与主同行。在19世纪末年，英国有一个青年，他感受到上帝呼召我要去印度宣教，但是在他的身边有一些牧师就讽刺他说，年轻人，如果上帝想要拯救印度任何印度人的话，上帝会自己来了，不需要你还有我们来操这个心。但是这个年轻人他没有忽略上帝的呼召，没有忽略上帝要我们与他同行这样的一个呼召，他勇敢地踏出去宣教之路，开启了印度宣教的事工。 有主同在，与主同行，就是这一位宣教士 William 克里，他能够与神同工的一个动力。有主同在，与主同行，成为他能够与神同工的一个动力。弟兄姐妹，在你参与教会服事的时候，你是怎样的一个心态？特别在教会里面啊，当牧者的，当执事的，当这些同工的，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做得很疲乏，好像为了这个基督的信仰几乎把自己的精力都用尽了，或者在信仰上觉得说我已经无力向前了，感到很烦恼，感到说精疲力尽了，甚至快要 burn out 或是抑郁症就要发作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实在有必要要停下来反思了，我是不是将侍奉当作一个宗教活动？我是不是把侍奉当成我是基督徒，我只是在尽一份基督徒的义务而已？我能在侍奉当中享受有主同在，与主同行，与神同工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吗？当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去服侍，会变成为神做苦工，而不是与神同工。当我们只是以进行那个宗教活动来服侍的话，会有种种的重担压在心头，得不着与神同工的那种喜乐。当我们只是为了尽义务来服侍的话，会失去了基督之爱的那种动力。但愿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我们都能够参与在教会的服事里面，成为神的同工，跟随耶稣，献上自己，付上代价。不用担心，相信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能够全心信靠他，顺服他，然后我们有主同在，与主同行，让圣灵带领我们能够与神同工。如果是这样的话，相信你会得着从神那里来的满足的喜乐。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保罗的这一段经历告诉我们，他自己就是与神同工的，他是神的同工。早期的这些他的同伴，他们也都是与神同工的。主啊，就求主你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都是你所选召来与你同工的人。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意识，因此我们愿意紧紧的来跟随你，让主你来带领我们的服事，带领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同来参与各种各样的侍奉。主啊，求主你让我们体会到，我们唯有你的同在，我们才能够与主你同行，才能够与神同工。主啊，让我们在与神同工的服事当中，也能够享受你所赐下的那种甜蜜的滋味，有主同在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以至于我们从你那里能够领受到更多的平安，更多的喜乐，越愿意来服侍，越侍奉越甘甜。主啊，求主你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来寻求你，能够靠着你加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真正的来成为一个服侍神服侍人的基督徒。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